按说内地真正上映的是上官云顿和龙哥的深海越狱，但你看我们封图和标题都写着的是猛龙怪客，实际上今天因为要说两个电影，真正上映的深海越狱啊，我不放在标题是因为太烂了，而且也没啥票房响动嘛，所以哪怕是耳旁风，我也想主要说说另一部。只能说上映的这个深海越狱是真没法看，但如果描绘有多烂，这一两分钟啊，要只是按照环节评价还真不好体现它的炸裂程度，所以我给你描述一个场景，就这深海越狱呢，其实更适合就是在那种去县城的长途汽车上，然后是那种哎时常说还有雪花点的那种小电视上放啊，就在那种汽车前面的那个小电视上挂着的那儿放，或者呢是出现在三和人才市场的这种以廉价网吧的某台电脑上比较匹配啊，所以说哪怕是放在飞机上，你说电脑上看那都 low。所以今天主要来说布鲁斯威利的这个猛龙怪客，注意我下面要说的可都是另外一部了，猛龙怪客虽然你看都是老爷爷，虽然都过气了，虽然都是炒冷饭，但是猛龙怪客作为动作片不算烂啊，你顶多说它歪，我当时说它整体质量，我觉得它整体质量呢甚至好过于之前内地上的通勤营救，当时我们说了通勤营救是不太政治正确白人至上，而这个片子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价值观上又进了一步，你可以感觉的甚至是 3K 党加上美国步枪协会啊联合出品啊，算是对好莱坞现在普遍政治正确下的有一抹亮色啊，一抹异色。猛龙怪客其实是在呼唤已经变得养尊处优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重新勃起，你们要捍卫自己的价值观，而与勃起对应的象征外化的武器那就是枪啊，所以这个片子说白了它就是反女权，妻子也好女儿也好，这些女眷都是需要男人保护的。当然另外一方面作者也在对男人喊话，就那意思，你如果没有保护好女眷，比如说开头布鲁斯威利的妻子死了，那你就不配做个男人，你就是个废物。你看一开始呢，威利其实就是设定在他是一个大城市的中产，芝加哥主治医师，哎，这个标准的职业设定，但其实威力也被塑造成为一个中年的废物点心。不得不说这个片子的叙事效率确实很高，第一场戏明确了地点和职业的同时，直接就说你看他给警察医治无效之后，马上又去给那个打死警察的黑鬼治病，这个其实是在点名就这些美国中产白人他已经失去了基本的是非观（括号或许也是民粹价值观）。然后紧接着第二场戏，他女儿踢球被旁边出身底层的家长爆粗口骂街，威力吓得回怼都不敢回怼，此处又在点名美国现在这些中产白人已经养尊处优到了没有任何战斗力。而这个时候电影其实演了还十分钟不到，那紧接着再到最核心的伤害，那你既然一没有是非观，二没有战斗力，那你妻子被黑人枪杀就很正常了，所以你看连杀的时候连你结婚礼物的名表都被抢了。那么到这儿这个电影直接点出了影片对于白人中产阶级男人越来越窝囊废的这样的一个怒其不争。而影片后来的核心其实就是在设定这是一个美国白人中产已经变成了老年废物典型之后，讲他怎么一点点触底反弹，重新勃起，重新找回男性自尊啊！那在这个过程自然看着就有一点意思了，因为你等于主人公身上是有一个清晰的价值观变化和价值观重塑的，所以你一旦人物有一个清晰的价值观，哪怕这个价值观可能政治不正确，但人格立刻就能立起来。当然逻辑问题啊确实也不少，就在他整个复仇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保龄球那一段啊，包括女儿突然康复啊以及说厕所枪战威力又开启了主角光环，这些其实很多都是因为他就要强扑刚才我提到的价值观造成的。你比如说如果他不设定让女儿突然赶快康复赶快回家，那他就不可能再有让威力作为一个白人中产男人最后唤起了自己的这种男性自尊和这种战斗力，然后最后去保护女眷完成人物弧光的这样的一场戏，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东西。不过我觉得他可能硬伤的地方反倒他的硬伤程度是比较低的，就是威力在恢复战斗力的过程当中练枪法的过程，这个是他比通勤营救好的地方。大家记得我们吐槽通勤营救就是说开始也是啊，连姆尼森是个通勤上班的工薪阶层大叔，挺真实的很具体的设定，但突然就给他生安了一个说、哦、原来他也是一个特牛逼的警察，战斗力爆棚，然后就开始飓风营救式的开干， 那你这就特没劲了。但是这个片子你看它不是，他讲威力虽然后来想复仇，但是他仍然不会用枪，不仅说经常脱靶，而且甚至因为不会用枪，甚至造成了把自己给误伤了，而且这个误伤这一点呢，还差点就被警察看到视频之后识破，这个就稍微的真实了一些。而且后来的虐杀呢，他靠的也是手术刀，那我早就扑他是医生了，你也挑不出毛病。因为我觉得看血浆片也好，还是动作片也罢，他对硬伤的宽容度就比看烧脑片，或者是就比看烧脑片和推理片要大，所以它整体是及格分数以上。另外就是一些细节很不错，哪怕你说咱们是中国人，没有枪支泛滥的问题，但是它这里面一些细节改编仍然很有共鸣。比如说他讲布鲁斯威利他们一家是怎么被罪犯盯上的，那是因为那个黑人代驾他在开他们家车的时候查阅了他们家车载 GPS 上的默认路线。那这个其实特别有共鸣，因为现在很多人在现在这个自G的时代都会把说快递上也好，包括 GPS 也好，在上面直接储存默认的家庭住址，哎，结果人家罪犯就通过这个来打上门来弄死你一家，这种细节就很有效，再配合上价值观它才会起作用。而且我们注意到这个片子是翻拍，它原版是70年代的，那那个时候呢是不可能每家都有这种车载 GPS 的，也就是说它在翻拍的时候它也能注意把细节修改的与时俱进，这个就算是导演用心了，在这么一个血浆片里面。另外一些镜头我也很喜欢，比如开场这个确实很常见，但是你看它是看似一个空镜航拍，然后缩小缩小缩小到一辆警车上，然后这个警车这么开始的这个所谓的飙车镜头，这个镜头虽然常见，但是由于它配合交代的是啊，芝加哥已经非常乱了，包括贫富差距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国将不国的这样一些电台声音的混剪，所以说你看这个片子烂番茄的媒体口碑啊评价特别差，那是因为他既拥枪又反女权啊，这些政治不正确。但是烂番茄的观众爆米花指数却特别的高，原因就是在于他其实是歪，但并不是烂。